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4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这两日一则上海国家警察数据库信息遭泄露的消息在网上疯传，有人疑似从上海公安系统的云平台获取了10亿个中国大陆居民户籍信息和几十亿条的警情信息，标价20个比特币的价格贩卖，大约20万美元，人民币130万到140万，几乎是所有中国人的信息都完全被泄露出来。今次泄露的信息量是 23.88TB， 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泄露量，内容包括居民的姓名、性别、年龄、出生地址、身份证、照片、手机号码，还有所有的犯罪记录或者报警记录，还有几十亿条的警情信息，即是指报警人的时间、电话、具体事件内容。他们还在一个网站上公布了免费的75万条数据。据网上有人披露，曾经看过这些信息的人说，他们给的是加工之后的不完整的数据，譬如姓名、电话当中会打星号，相当于被人验货。有网友说，这些免费的75万条数据当中的一些有意思的案情众所周知，大陆警察95%以上都是调解解决问题，而极少部分的案件一件比一件令人瞠目结舌，随便一件都能够上热搜的程度，究竟里面埋藏了多少罪恶可见一斑。有人回应说，人仲在场内的要小心点，我将这些发给朋友，他微信刚刚转发就被停用功能，然后就被警察上门带走问话。有人调侃说，这个属于大型帝都子现场。据悉，上海国家警察数据库信息在6月30号就已经遭到泄露，2号开始在网上热传。从网友截图显示，有3个文件，一个疑似是个人采集信息，譬如手机号码等等，另一个部分好似是户籍信息，譬如务农定是务工、服兵役情况、身份证照片、住址等，还有一个是警情信息，所有整个事发的具体描述、涉事相关人员的手机号、身份证号等。有网友说，一个地区的警察部门的数据库竟然能够泄露，被人明码标价放到网上卖，难道该机关的信息安全部门是只做的吗？还有网友认为，10亿国民，中共国人口果然没有14亿，从这里终于可以知道中国的实际人口数。不少人怀疑今次泄露与阿里云有关，此前多家传媒披露，2019年经核实说，阿里云未经用户同意擅自将用户流传的注册信息泄露给第三方合作公司。当时阿里云出现源代码泄露，阿里云每日数以亿计的数据在云端飞奔，多次信息泄露令人不寒而栗。是否有人会花费这些钱去买这些信息呢？自媒体人悉尼奶爸认为，因为价格低，会有人甚至外国情报部门愿意花钱买这些信息。中国是全世界收集数据最疯狂的一个国家，不论各个企业定是私人收集数据几乎不遵循法律，一旦这些数据泄露出去，都有可能带来永久性无法消除的影响。而中共为增强对大陆民众的控制，甚至在手机上装所谓防诈骗软件来收集更多的个人信息和数据，政府想将所有人的私隐找在手里，认为能够控制所有人，但却无法控制内部人员，这近 24T 数据很可能是监守自盗。有网友说，打着数据安全的牌，不允许多国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数据离境，原来数据都留在国内，是只让国内人偷的。近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纽约州严格的枪支法律之后，纽约州民主党议员即将推出法案，令合法隐蔽持枪几乎在哪里都是不可能的。据 PIX 11报道，6月30号纽约州参议院举行特别立法会议讨论控枪，纽约州参众两院制定了一个敏感地点名单，包括政府办公室、法庭和选举站、宗教场所、图书馆、游乐场、公园、学校、露宿者和家暴受害人庇护所、提供酒类的餐厅和酒吧、表演场所、临时受管制的公共人行道、街市、示威和其他自由言论集会、时报广场等多处。在这些地方，即使拥有公共隐蔽持枪执照的人亦都不得携枪。纽约法律还将会推定任何私人场地都不允许隐蔽持枪，联邦和地方警察、军人和其他少数人将会重新发豁免。 议员仲将会使隐蔽持枪牌照发放、枪支销售、背景调查更加繁琐，包括查看过往三年的社交媒体历史。7月1号，纽约州首府亚宾利消息人士表示，纽约州议会计划恢复纽约州的一些枪支管制法律。曼哈顿的时报广场将会成为一个无枪区域。这项提案仍然在纽约州议会当中进行，目前仲无法保证这些枪支限制会成为法律。据 NBC 纽约报道，纽约最高法院推翻纽约州公共场所隐蔽持枪的八年法律之后，纽约州议会正在迅速制定新法规，将枪支排除在所谓的敏感区域之外。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24号裁决推翻了罗伊素韦德案，终止了半世纪的堕胎合法化，允许各州自行制定堕胎法之后，堕胎而家成为了宾夕法尼亚州州长竞选争论中心。共和党参议员马斯特里亚诺和民主党的宾夕法尼亚州总检察长夏皮罗正在激烈角逐州长职务。6月25号，夏皮罗在集会上承诺支持堕胎，目前宾夕法尼亚州允许在怀孕24周之前堕胎。在最高法院推翻堕胎合法化之后，阿利托法官说，罗伊案从一开始就错得离谱，而家是听从宪法并将堕胎问题交还给人民选出的代表的时候了。马斯特里亚诺亦都表示，该裁决是无辜生命的胜利，罗伊素韦德案被正确地归入历史的灰烬堆当中，宾夕法尼亚州必须准备好领导全国，成为无声者的代言人。宾夕法尼亚州人不会被左派的歇斯底里干扰，他们试图利用这个裁决来实现他们的极左议程。在遭遇创历史新高的通货膨胀时，人民深切关心汽油和杂货的价格，以及失控的犯罪和高薪工作。如果当选州长，我将会优先处理这些问题。根据今日美国和萨福克大学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州长竞选当中，堕胎是女性选民的第三大重要问题，占 16%， 仅次于经济 24% 和枪支管制 18%。 宾夕法尼亚州拉菲特学院梅纳州与地方政府研究中心主任金海德告诉 WFMZ 电视台说，最高法院对堕胎的裁决将会对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民影响微弱。他认为这个决定可能会使更多的民主党人参加选举，所以这样将有助于民主党人，但我相信他将会产生更多的边际影响，而并非重大影响。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经济学家看到另一场经济衰退即将来临，但即使通胀处于41年来的高位，预计政府亦都不会提供补助。商业内幕7月3号发表分析说，这个是因为迫在眉睫的衰退是政策制定者为对抗通胀而设计的，不太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联邦救济工作。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曾经谈到通胀时说，民主党人在党派路线上制定政策，决定了数万亿美元的鲁莽支出。经济学家慢慢地亦都将责任归咎于刺激措施，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错综复杂的全球供应链等其他因素。尽管如此，几十年来的高通胀可能足以阻止民主党人推行激进的刺激措施。另一个因素是，预计共和党人将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当中至少取得对国会的部分控制权，这样将会使一个已经直言不讳地避免新支出的政党掌权。美国看起来将会在2023年某个时候陷入衰退。经济学家担心，美联储近30年来最快的加息步伐将会阻碍经济增长，冻结支出，打击企业收入，并导致裁员。在过去的25年里面，当经济陷入困境时，联邦政府采取了某种紧急救济措施，但下一个经济衰退很可能会打破这种趋势。7月2号第33届金曲奖在台湾高雄巨蛋举行，中国知名歌手崔健凭借他在2021年发表的新专辑《飞狗》获得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大陆歌手。未能到场领奖的崔健透过代领人发表获奖感言，说金曲奖是一个历史悠久、装修讲究、有些温馨的一个中转车站，清楚地告诉了他下一站的方向，似乎在说一个新的 时代在等待着你，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落车？你曾经有的经历，加上曾经有过的质疑，会变成一张新的车飞，可以登上通往一个更富有挑战和质疑世界的音乐列车。自1990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的金曲奖，是台湾规模最大的音乐奖，亦都被誉为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奖项之一。金曲奖和金马奖、金钟奖并列为代表台湾音影视三个领域的奖项，合称为三金。和金马奖不同的是，中国大陆目前并没有抵制金曲奖。对此，大陆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祝贺的同时，亦有不少人称赞金曲奖的格局。有微博用户说，以现在两岸的紧张关系，还将最佳男歌的大奖颁给大陆音乐人。虽然崔健老师地位很高，但大陆自己都封杀他，就不好笑其他人怎样了。1986年崔健在参加北京世界和平年演唱会时，首唱《一无所有》一炮而红，这首歌曲多年来亦都传唱不衰。同年北京爆发八九民运，1989年5月19号，崔健在天安门广场演出慰问绝食学生，演唱了《从头再来》、《像一把刀子》等歌曲。八九民运之后，被称为中国摇滚教父的崔健一直表现低调，参加一些边缘的音乐节和酒吧演出等。其经纪人曾经在2014年向传媒承认，多年来崔健的专辑出版和商业演出都面临着一些政治压力，虽然没有明确的禁令，但崔健经常会遇到麻烦。6月30号，山东烟台市茂坪区好未来幼儿园被曝光给幼儿食生蛆食物腐烂的水果蔬菜，引发幼儿家长的怒火。当日幼儿家长冒雨冲到幼儿园将铁门推倒，将孩子接回家，而大陆传媒和微博集体沉默，当地政府亦都没有声音。有多名家长反映，孩子吃了好未来幼儿园的饭菜之后经常肚痛，甚至出现吐泻的现象。一位家长在微博发帖透露，受影响的为2至6岁的340名幼儿，呼吁当局帮幼儿讨回公道，并标注多间传媒希望关注此事。另一名家长质疑当局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只是在维稳。他说，为什么一个上午了没有教体系统的负责人给所有等待的家长一个回应，却安排了几车警察。这一名家长还提出八大疑问：一、关于那几张照片领导有什么看法；二、如果照片属实如何处理；三、大部分家长反映孩子身体异样，检测的各个指标不合格如何处理；四、如果照片属实，孩子以后的生长发育有问题，应该哪个来承担相关责任，如何赔偿；五、所有的孩子都没有吃饱，应该怎样处理；六、餐费如何监管，每日18元是否专款专用，如果不是，钱去了哪里；七、如果照片属实，我们家长等待的损失应该如何补偿；八、幼儿园关门的话，宝宝去哪里上课。但目前中共官方仍然未就此事发布任何通报，亦都没有大陆传媒报道此事，在微博上无法搜索到这一件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